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各位主内的同工，我们彼此问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我们现在讲到启示录七个教会的第四个教会，就是推雅推拉教会。推雅推拉教会呢，主耶稣非常清楚地介绍他自己，是那一个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那一开始主耶稣也讲了，推雅推拉教会呢，主耶稣知道他们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而且又知道呢，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推雅推拉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关于这一点呢，就要花功夫来讲了。耶洗别是谁？我们知道耶洗别她是一个异邦的皇后，她嫁到以色列国来，嫁给亚哈王，她就引诱她的丈夫拜偶像，而且她也擅自更改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规矩，她逼迫那些敬拜耶和华的人，逼迫那些人去带领以色列民去敬拜巴利。那巴利呢，就等于是在教会外面的诱惑者。巴利在当时啊，迦南地啊，就是一个在土地上可以赐下丰收，可以赐下呢非常丰富的一个偶像，那所以就等于是代表世界，所以就代表世界来迷惑教会。那耶洗别他是教会里面的诱惑者，那巴利是教会外面的诱惑者。所以耶洗别他代表教会如何无耻的与世界和偶像联合。好，虽然巴利与耶洗别所犯的罪没有什么大分别，但是呢，他们的地位呢却是完全不同。耶洗别因为是嫁给了亚哈王，那所以我们以推雅推拉教会情况来讲，就耶洗别在教会里面了。那然后呢，耶洗别皇后呢教导以色列人去拜巴利，巴利呢是在当时迦南地所拜的偶像，那是教会外面的。好，耶洗别他在教会里面，所以他的罪恶那要犯的比巴利在教会外面呢要更大的多。就像今天教会外面有世界的诱惑，但是更可怕的是教会的里面有耶洗别型的传道人，那这个就很可怕了。好，我们在上一个教会别加摩教会，那个犯罪是个人，虽然这个个人的数目很多，但是整体教会呢却没有犯罪。但是在推雅推拉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看见整个这个犯罪呢是进到全体了，全体了。因为他容忍呢这个自称先知的耶洗别教导他的仆人，这个仆人是教会里面了。那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非常严肃的讲，这个女人她自称是女先知，所以等于是 神会通过他来说话。这个女人她本来是什么？她本来是外邦女子，但是她却嫁到以色列国，而且当皇后。结果她就在神的子民中间执掌了主权。所以主耶稣就责备推雅推拉教会，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个神的仆人们呢，常常把这个马太福音呢13章里面有7个比喻，跟这个启示录第2章第3章的7封信呢是互相比较的。马太福音13章的7个比喻我们都知道了，先是讲这个4种新田嘛，撒种的比喻，后来是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啊。之后呢，我们看见呢，里面第4个比喻就跟启示录第4个教会呢是在那里是互相你可以用来比较的。马太福音13章里面第4个比喻是讲什么？讲面教的比喻。面教的比喻。所以那第4个比喻里面最要紧的人物是讲有一个夫人，对不对？他在那边揉面吗？然后他叫一团面都发起来啊！马太福音13章33节，就是耶稣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教，有夫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面，只等全团都发起来。我们知道很多人讲解这个比喻的时候，好像有的说这个福音呢就好像面教一样，面教就是发粉的，就是老面了哈。我们揉馒头啊，做饼啊，都是要把这个老面发粉进去，那就让这个面整个发了吗？啊，那有人是这么解释，啊，这个世界呢，如果福音进去，啊，它全团发起来了，那这个福音就传遍全世界了，啊，全世界就得救了。那有人把这个天国呢，好像面教呢，就做这样的解释。那当然呢，圣经你怎么解释，你都必得按照圣经整个的规则，按照整本圣经的定律来解，不能够断章取义。那你要从别的地方也看一看整个跟它的关系。我们绝对不可以把圣经某一个比喻解出来以后跟整个圣经的这个方向这个原则是违背的，那个就不对了啊。那所以如果天国好像面教的意思，那主耶稣如果把天国比作这个面教，好了，那天国最后要怎么样呢？要推广吗？那天国好像面教，那天国要推广，好，那有一个夫人，这个夫人把面教的放在3斗面里面。那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解释哈，我们看见耶稣在这个天国比喻第一个撒种嘛，撒种的时候那个有的种子是掉在什么？掉在路旁被小鸟给吃了吗？那小鸟是什么？圣经讲了小鸟就是魔鬼嘛，啊，把人呢听到的这个种子就把人给拿去了。那第二个比喻呢，这个稗子吗？啊，有麦子跟稗子吗？好了，那耶稣在那里又比喻是什么？稗子是谁撒的呢？又是什么？又是仇敌撒的吗？所以如果你这样子一直照着这个原则下来，细面本来应该是素祭，对不对？在旧约是素祭，那这3斗面就不应该把面教放进去。那所以如果从4种新田到稗子，那你讲到面教的时候，这个教就不能讲是一个好东西了，应该就是什么？应该还是属于像魔鬼的东西吗？当然
我们吃馒头吃包子，发过的好吃嘛，面包也是嘛，发过的好吃啊。但是我们主餐的时候，主餐那个饼却是无效饼哦，对不对？那所以耶稣的性质，如果你要整个解释，是素的，是不放酵的。那所以圣经里旧约还有个除酵节吗？那犹太人还要吃无酵饼吃七天呢？凡是吃有酵的，就要把它从以色列人把它除掉啊。所以不管我们怎么解，在这里你从整个圣经的原则看来看去呢，这个酵一定是不好的了，因为圣经凡是讲到重要事都是叫你除酵吗？好，那酵的用处，耶稣基督也讲过了，马太福音16:12，叫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酵吗？那这个时候门徒不了解吗？后来耶稣说就是他们的教训了。所以耶稣后来在马可福音8:15里面，他也讲了西律的酵嘛，啊，酵的意思，慢慢慢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情欲的意思，是魔鬼的意思，是世界的意思，所以这几个合起来就想败坏基督的真理。那如果讲到这里的时候啊，你想到保罗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主耶稣说，妇人拿面胶尝在面里面，让全团发起来。那保罗说什么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6讲，一点点的面胶就能够使全团发起来。如果你用这个比喻整个来看一看，来了解一下，那你就知道这个面胶它一定是有什么，有毒恶的意思。面胶一定是毒恶的意思。好，那所以呢，三斗面使这一个面酵啊发起来。如果我们从整个圣经的原则看起来，那我们就知道这个面酵它是不好的，结果不好的会让三斗面呢整个都发起来。好，那如果我们这样子看来的时候啊，那大概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这个夫人她把面酵放在三斗面里面，那这个夫人是谁呢？那我们就想，如果是天国的整个比喻的话，那天国是由谁来建立呢？天国是神选召了门徒，然后门徒建立教会，教会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最后教会就是心腹，主耶稣要迎娶教会。那所以呢，教会是新娘，是要保持纯净。好，那所以这个夫人就应该代表是教会。那教会如果在里面掺了酵，让教会发起来了，好像教会变得很大了，教会的势力也很大了，但是呢他掺进去的是酵，是老面，是发粉，那个从整个圣经看起来耶稣是无酵的，耶稣是无酵饼。那所以我们如果从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定准，这是讲到有邪恶的东西，教会容让邪恶的东西在教会里面呢去发。好了，耶洗别她是西顿王的女儿，她根本就是一个被盗的妇人。那当时亚哈王就受她的影响，结果就去敬拜服侍巴利，在列王记上16:33，以致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他在以色列人中间呢，就极力提倡敬拜偶像的事， 所以圣经有记载呀、啊，在他桌子上有850个巴利和亚舍拉的先知啊，一同饮食。后来呢，他要定规要杀掉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他又杀害拿伯，因为拿伯不肯放弃神所赐给他列祖的产业。所以在列王记上21:25-26就说，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先提一下，也许以后有机会讲到启示录往后的事情，在启示录17里面也提到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什么？17:5，她的名字是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好，我们知道最后啊，除了有敌基督，有假先知，还有大淫妇，就是大巴比伦。大巴比伦呢，基本上一个就是在宗教上是邪恶的，然后呢在政治，然后在经济上是全世界一体化，全世界君王都跟他一起行淫，最后一夜之间呢，上帝要把这个大巴比伦整个毁掉，就是世界到末日的时候，整个这些行淫的宗教，这些政治，这些经济，人到末世就是政治经济钱，神一夜之间全要把它毁掉。当然最后人类还反叛神，组织联军在哈曼吉多顿要跟主耶稣决战，最后也是全部被毁掉。这时候天国降临，千禧年临到，世上的国成为主基督的国。好，这里我就事先来提一下，所以呢推啊推拉里这一个耶洗别，他会一直到末日大灾难来的时候，所以这个教会他会一直存留到耶稣基督再来。好，我们现在再回到本文哈。好，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呢，只说她是一个自称为女先知的女人，那她这样自称的结局就是要引诱人犯罪拜偶像。但是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呢，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耶洗别这个皇后是一个先知啊，告诉我们她是一个皇后，一个拜偶像的皇后。那推亚推拉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耶洗别，她并不是一个王后。好，然后呢我们就是看到主对得胜者的应许，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面主对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在26，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27，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推亚推拉里面得胜者主耶稣呢，应许他们将来要得到权柄。主耶稣说这些得胜者将来要操权。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呢，耶洗别这一个教会因为容让耶洗别，耶洗别就在教会里面呢做错误的教导，当然到最后 那个要灭亡的大巴比伦那个大淫妇，里面就包括了这种错误的宗教，当然还有人类所拜的马门、政治跟经济。今天人就是拜这个，所以在启示录十九章一夜之间呢，这些要全部被上帝摧毁。好，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一个耶洗别。我们知道教会呢，后来就发展到推亚推拉的时候啊，就进入了黑暗时期，因为先跟这个政治结合了，跟政治结合以后呢，又引入了很多外邦的信仰，所以当时中古世纪的教会形成罗马教廷，然后呢，慢慢演变出来很多很多的错误，慢慢离开真道，然后跟世界政治经济结合，甚至呢也跟淫乱结合。这个就是教会上的黑暗时期。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表示了当时的教会跟世界结合了，也是旧约的时候神一直反对的以色列人跟迦南人通婚呢。基督徒教会如果不保持纯净，跟世界为友的话，跟政治跟金钱为友，那就犯了属灵的淫乱。那再来就是吃祭偶像之物，这是这个自称先知夫人耶洗别的他的教导的第二个结果。听他的教导，第一个就跟世界行淫乱了，第二个就吃祭偶像之物。这就代表呢，他把教会带到跟那个恶者、跟魔鬼撒旦去结合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格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不是祭上帝。所以吃祭偶像的物。另外还有呢，奸淫，这两个罪是神最恨恶的。在别家魔教会的时代，只有少数人呢，他们听从了巴兰的教训，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但是到了这个推亚推拉的时候，是教会全体竟然容让耶洗别教导整个的众人，然后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样的犯罪呢，是一步一步的伸下去了。耶洗别的教训就是当日教会的教训，所以主耶稣就在这几封信里面非常清楚地警告他的子民，告诉我们，警告他的儿女，在地上最要紧的是要在主耶稣的圣洁里面，不可以慢慢教会演变到教会注重在礼仪上了，注重在遗传上面了，然后呢慢慢慢慢教会变了质了，耶稣基督的本质失掉了，十字架本质失掉了，神的话语真理失掉了。我们知道这七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是堕落了，他失落爱了，起初的爱了，那别迦摩教会是住在撒旦的地方了，那推亚推拉教会是听从耶洗别的教训，那撒旦的教会呢是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老底家呢是主要把他从口中吐出来。所以当我们一步一步听下去的时候，尤其在今天末后的时代，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今天所听从的到底是谁的教训。耶洗别的罪有三件呢，第一个就是他自称是先知了，这是第一个教训呢。好， 神的教训非常重要告诉我们的，是要教训真理。那当时亚哈王他的皇后耶洗别就养了一批巴利的先知，然后呢来教导。我们知道最后这个巴利的先知跟以利亚是在哈密山上大战的。那所以耶洗别，我们做神仆人的要小心，不能接受耶洗别来教训我们。那我们知道耶洗别的教训是异端，所以耶洗别他第一个自称先知，第二个他教训神的仆人，第三个他教训的是异端啊。所以我们当神的子民，我们要小心啊，千万不要以为我们非常的稳妥，我们很坚固，我们随时如果接受了错误的教导，我们都有堕落的可能，我们随时可能会听了人的遗传，我们难免会受到引诱。所以呢，神特别在推亚推拉这个教会里面警告我们，今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知道这一个教会仍然是存在的。当时的亚哈王他是以色列的代表，他本来是要负以色列人信仰跟道德上的责任的。那推亚推拉的使者啊，教会的使者是推亚推拉教会的代表，他要负责这个教会信仰道德的责任。那亚哈的罪就是娶了耶洗别，以至于呢他后来也拜了巴利。再来他允许一个外邦人，就他的皇后，一个拜偶像的来管理他国家中信仰的事情。那个教会历史上呢，也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那一千多年黑暗的时代里面，教会跟世界结合了，把很多拜偶像的这些习俗引入了教会，然后他在里面也流了很多神仆人的血。所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就严重的警告了。所以在21节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22节，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23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所以神的惩罚是很可怕的，我们下一次继续来讲。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以上节目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告诉我们收听的感受和意见，我们会尽快回复。